主，我们实在是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有一位何等的救赎主，你的工作何等的奇妙。今天晚上，当我们一同来查考约伯记这本充满了智慧和神心意的书的时候，我们实在是需要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求你借着圣灵把这本书向我们敞开，让弟兄姐妹们借着约伯的经历，在人看来是何等难理解的，你的圣灵对我们的心亲自说话，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有所得着，并且我们的信心能够在你面前坚定，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活着，他的恩典全能常常引领我们。主，我们把下边的时间完全的交在你的手中，就你借着血来洁净我们，借着圣灵来充满我们，亲自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都一同等候在你的面前，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诗歌智慧书的第一卷约伯记。上一次就是两周之前，我们上一个星期五因着是感恩交通聚会，没有读经。那两周之前呢，孙弟兄把这五卷诗歌智慧书给我们做了一个总论啊。孙弟兄已经提到，第一卷书呢是约伯记，就是苦难之歌，第二卷书是诗篇，是赞美，是信心之歌，箴言呢是智慧之歌，传道书是虚空之歌，让我们看见这个日光之下的虚空，把我们能够带到日光之上，看见神在人生当中所赐的真正的目的。雅各书是爱情之歌，是我们和主耶稣基督那个最后生命里边那个真实的连接。弟兄也提到呢，这五卷书其实都是人生的经历，基督徒的经历，他要把我们的生命做成像一首诗一样的美丽，像歌一样的可以唱啊。那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在神的智慧当中呢，约伯记放在这五卷书的最头一卷，让我们借着苦难，借着苦难之歌能够来认识，来得着这个信心，得着赞美啊，并且这个信心能够把我们带进神所赐的真正的智慧当中，才能看见在日光之上的意义，才能使我们进入与神那个最亲密的爱的交通。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来交通这约伯记。我们这一次预备是分两次把约伯记交通。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上一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约伯记的一些背景啊。据记载呢，这是在整本圣经当中，或者是说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这些书卷当中是非常古老的一卷书。它可能是先于摩西五经，它的时间上可能早于摩西五经。约伯可能生活在希伯来的族长的时代。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前面读经的弟兄姐妹们认为呢，他可能是和亚伯拉罕同时期的人。那这本书也许是由约伯自己写成的，也有不同的猜测，也有人认为呢，可能是由摩西收集翻译，因为摩西曾经在他第二个四十年的时候，在旷野里边，在米甸的旷野，这个地点可能是就是约伯当时所生活的那个家乡啊，然后把它加入在圣经当中。那当然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是圣灵所管制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实在是更能看见神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摩西是神借着他把律法传下来，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好像摩西是律法的代言人，也是个代表。我们常常提到摩西的律法，其实是神借着摩西所传的，那这个是针对着以色列人的，针对着犹太人的。然而在神的永恒的计划当中，他一开始就是面向全人类的。我们知道他拣选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对他的应许是让万民都因着他的后裔得福啊。当然他在地上的时候，在时间当中选择了犹太人、以色列人做他在地上的一个见证，做他工作的代表。摩西如果把这卷书加在这个圣经里边，正是说明神的心意 啊，也是实在是看见神是不偏待人的。因为约伯呢，他不是以色列人，他生活的地点也不是在神的应许的迦南地里边。他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他是一个生活在一个地方叫乌斯地的人。乌斯地可能是一个以东的一个地点。我们一会儿要读到这些经文就可以知道啊，他当时所生活的背景。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整体的一些背景。这首之所以叫做诗歌智慧书，是因为它里边的许多的题材都是希伯来文的诗歌的题材啊，特别是在约伯记里边，从第一章到第二章是散文的叙述，那第42章最后一章也是一个总结，也是散文性的叙述，中间这个非常长的篇幅都是希伯来的诗歌题材，并且这些诗歌题材呢是非常美好的这个诗歌的作品啊，当然我们不能读希伯来的原文，可能对这个诗歌的题材呢就是感觉上稍微淡漠了一点，就像我们如果我们能读这个古诗的时候，我们亲自去读这个古诗，我们就能够体验它里边那个意境，但是如果翻译出来之后呢，虽然好像意思还在，但是那个诗歌的意境就感觉到有一点点的淡啊，所以知道希伯来文的弟兄姐妹们告诉我们说，这些诗歌是非常美好的希伯来文的题材的诗歌。那大多数的弟兄姐妹们可以把这本书分成四个部分，当然可能会有些不同的分法。第一部分呢就是一个背景的介绍，是第一章和第二章，是讲到苦难是怎样开始的，讲到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个部分也是这卷书里边最长的一部分，是从第三章一直到31章，是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之间的一共有三轮的对话，或者是可以说是叫做辩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主要看见是魂的探索，是这卷书所讲的最中心的思想，也是讲到这个魂的救恩，讲到约伯的魂要被对付。那这大部分的篇幅是在这个部分。第32章到第37章是另外一位朋友叫以利户，他的一个辩论，他的辩论呢好像超过了一些魂的范畴，进入了属灵的一些境界，当然呢还不能够完全是属于圣灵的啊，所以他是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探索，是进入了灵的探索。第38章到第42章是神的回应和约伯的结局啊，所以这个基本上这卷书呢，大多数弟兄姐妹们都可以把它分成这四个部分。那我们要分两次来交通，所以我盼望能够今天晚上我们能够交通头两个部分，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然后呢从第三章到第31章。那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篇幅，那我们也可能是只能是做一个简短的交通盼望着能够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学到一些这卷书里边所给我们的一些原则或者是我们在读这卷书当中可能会进入的一些误区，我们一同来在主面前来寻求所以我们先来交通的这个部分呢是第一章和第二章，这里边讲到背景，我们还是来读一些经文。那我想因为这段经文也比较长，所以我想我就用叙述的方式把这段经文的主题的意思和弟兄姐妹们先交通一下啊。那我们一边来读一边来交通。那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我们看见首先呢，这里边神给约伯的人生下了一个定义，圣经给他下了一个定义，后来神呢又同样的同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一个见证。有一个人他是那样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7个儿子还有3个女儿， 啊，他有许多的家产，像包括7000的羊、3000的骆驼、500对牛、500对驴，还有许多的奴婢。他在东方人当中呢就为至大。所以呢我们看见约伯，首先他是一个在神面前非常正直的一个人，他既完全又正直。这里边的完全并不是讲到没有罪啊，在地上生存过的人，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那这里边的完全呢，就是讲到他在神面前有一个完全的心。我们知道圣经提到大卫是一个得合神心意的人，也是讲到说他的心意在神面前是一个完全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并不是说到大卫是一个没有罪的人。我们知道圣经非常清楚的记载大卫所犯的那个非常严重的罪，但是他在神面前呢有一个完全的心。约伯不但如此，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并且他敬畏神，远离恶事，并且呢他是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人，非常富有的一个人，在东方人当中作为至大。因为东方呢当时 是在以色列的东边，就是可能是以东地，因为乌斯地呢也许就是以扫后代所生活的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到现在并不是特别清楚具体是在什么地方。但是在当时代那个所谓的东方，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说的近东。我们现在知道有远东，远东我们大多数都是从远东来的，还有近东。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按照英国的格林威治分成东西。那离它比较近的呢，就是叫近东，然后是更远的呢，在亚洲的其他的地方就叫远东。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其实可能像阿拉伯世界里边的。那当时的东方人，他们所代表的就是一个智慧，人的智慧啊。所以这个约伯在东方人当中为至大啊，并且呢，他的儿女们都非常的和谐。这里边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儿子们按照日期在个人的家里边摆设筵席，并且请他们的姊妹来一同吃喝。筵宴日的日子过去，约伯就警告他们，让他们要自洁，让他们要敬畏神，跟他一样远离恶事，并且每清早要按照他们的儿子众人的数目来献祭。因为他说，我恐怕我的儿子们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圣经告诉我常常这样行。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在地上非常美丽的一幅图画，有一个人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庭，他把他的儿女们都教养的非常的顺服，彼此相爱和谐，并且他在东方人中为至大，这是在地上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光景。但突然间呢，到了第六节，我们看见场景转到了天上。第六节说，有一天神的众子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在其中。那这个好像在神在天上有一个好像开一个会，很多人认为是好像是开一个会一样，那很多的众子都来，来向神汇报。耶和华对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呢？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这是撒旦的工作，我们知道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撒旦好像是一个吼叫的狮子，还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看看撒旦就是这样子，他是在地上走来走去，不是闲逛的，不是散步的，他是在遍地游行，在寻找可吞吃的人。神耶和华就问撒旦说，你有没有曾用心观察过我的仆人约伯？地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亲自为约伯做了一个见证，这是一个不得了的见证。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好像神只有对约伯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有一些人在神的心中是非常有特别地位的，比如说以西结里边提到的挪亚、但以理和约伯这三个人，他们都是可以为着自己的义而救自己。那其他的人圣经就没有提到，也许我们想可能是约瑟也可以，但是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更多的人。这里边神亲自为约伯做了一个见证，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撒旦呢就回答耶和华说， 约伯敬畏神，这个是他不可否认的。但是他说，那是不是没有缘故的呢？啊，你岂不是在他的四围围上篱笆保护和他和他的家吗？并他一切所有的，你手所做的，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却伸手毁了这一切他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这是约伯，这是撒旦对约伯的一个评价。他的确是仔细观察过约伯，他在约伯身上呢也找不出什么任何的可以攻击的地方。所以呢，他在他心中想到另外一个原因。如果是别人的话呢，他就可以想到说，哎，这个人有什么毛病，那他另外其他人有什么毛病。但是在约伯身上他实在是找不到。所以呢，他从他自己那个邪恶的心里边想到一个原因。这个我想可能并不是撒旦编出来的，因为他的本性里边就是这样子的。他对神的认识就是这样子。他如果神对他没有什么好处的话，他就不爱神。所以他就背离了神，因着这样的本性他就背离了神。在他心中呢，他觉得地上的人也是这样子，因为都继承了这个魔鬼撒旦的性情，所以世上所有的人都应该是这样子的。如果他们神没有去保护他，没有祝福他，他们都不会去爱神的。这是撒旦里边本性所出来的一个特征啊。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们，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其实我们之前也都是，是不是都是多少有些这样子呢？但神把我们救出来，要把我们从这样的光景当中，让我们看见真正神的爱，让我们能够自发的从心里边，不是为着什么祝福而去爱神，这是神所要做的一个工作。那神就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的手里，只是不可以伸手加害于他。所以神呢，就是给撒旦暂时的一个权利。今天这个世界也是仇敌所控制的，我们实在是不能够明白，但是在神全能和他的权智当中，他把这个世界暂时放给撒旦来管理，并且给他一定的权限。你在这里面也看见神是给撒旦一定的权限，说他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里，但是呢，这个权限是有边界的，是有界限的，所以说只是不可以伸手加害于他。所以我们知道集中的权柄，最终的权柄是在神，但是撒旦在地上有暂时的他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所以于是呢，撒旦就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了。那我们知道接下来呢，就发生了非常悲惨的事情。第十三节记载说，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的长兄家里边吃饭喝酒，有报信的人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事发人突然闯来，把牲畜都掳去了，并且用刀杀了所有的仆人，只有一个人逃脱，就来报信给你。他还正说话的时候，就是第一个报信灾难来了，还没有讲完，第二个就来了。第二个说呢，神从天上降火下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也是我剩下一个人来给你报信。这个人的说话还没说完，第三个灾难就来了。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都掳去，并且用刀杀了仆人，也是我唯一逃出来的一个人，来给你报信。还是正在说话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非常快迅速的这些灾难临到了约伯。然后这个人告诉他说呢，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的长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打击房屋的四角，房屋就倒塌在少年人的身上，就是这约伯的儿女们，年轻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我一个人逃出来给你报信。我们看见呢，这个时候这个场景突然间又回到地上，撒旦开始工作，他最残忍的手段，最残忍的手段。我们知道是神许可他来试炼约伯，但是呢，这个手段是撒旦所用的，是极其残忍的一个手段来击打约伯。这个时候呢，约伯便起来撕裂了外袍，剃了头，他起来撕裂了外袍，剃了头， 然后呢，他说，不想俯伏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我们实在是感谢主。我们知道这个约伯这个时候呢，在这边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反应。他知道他出生的时候是没有带着什么来着这个世上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出生的时候没有带着什么来到这个世上，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我们死去的时候也带不走什么，这也是人都知道。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把这些极为作为己有，好像紧紧的抓在做我们人生的价值的衡量啊。但是约伯在这边呢，当他失去了所有外边的东西，好像这个天下降下的这个巨大的灾难临到他头上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我们相信这是从灵里边出来的一个反应，非常美好。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在这一切的事情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欲望，他没有妄加评论神，他完全的顺服。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呢，约伯在神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撒旦实在是无话可说，撒旦他的控告完全的失败，在约伯的身上完全的失败。但是撒旦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到了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又看见又有一天啊，后来又有一天，神又在那边好像又有另外一个会议，神的众子也都来了，撒旦又来到其中，神问他同样的话，你在地上，他同样回答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这次神问撒旦说，神，你曾用心观察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说呢，你虽然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赤守他的纯正。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主，当约伯在他的灵里边所发出来这个生命实在是非常的美好，在神在人在撒旦面前都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让撒旦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呢，撒旦是非常狡猾的啊，并且他的性情里面呢是非常邪恶的。所以我们看见第一次他就说，人不会无缘无故的爱神的，因为这就是他性命的本质。那第二次呢，撒旦是这样回答耶和华，说人是以皮代皮的，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他们保全性命。意思就是说，外边这些呢，约伯并不是特别在乎，但是如果你碰了他自己的生命，那他一定要当着你的面要弃绝你。神就对撒旦说，你却伸手撒旦说，如果你伸手攻击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就必当面要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的手中，但是呢要留存他的性命。所以我们看见又一次神给撒旦一个一些权利，在地上可以做一些事情。我们实在是不能够明白，但是只有神可以这样做，因为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他的。所以时间当中他可以允许撒旦，并且呢是有目的的，让撒旦的罪恶满盈，有一天对撒旦的审判也是公义的。但是呢，神同样设立一个界限，要留存他的性命。于是这个撒旦又从耶和华面前退去了，他就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都长毒疮，耶和华就坐在炉灰中，用瓦片刮他的身子。然后约伯的妻子，对不起，约伯就坐在炉灰中，用瓦片刮他的身子。然后约伯的妻子对他说，他的妻子也开始非常的厌烦他，说你还赤守你的纯正吗？你要弃掉神死了吧。 约伯就对他说呢，你这话好像一个愚顽的妇人，难道我们从神的手里得福不也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情上，约伯仍然不一口犯罪，约伯仍然在神面前，在撒旦面前，在世人，在他的妻子面前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那这个时候呢，撒旦就不见了，我们后来就再也没有看见这卷书里面记载有撒旦，但是撒旦的工作并没有停止，他是非常狡猾的。这时候我们看见出现了三个约伯的朋友，有提曼人以利法和舒亚人比勒达，还有拿马人索法，他们听见约伯所受的这些一切的灾难，就从各地约会来安慰他，为他悲伤。他们远远看见他的时候呢，都认不出来他，便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上扬起，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陪他坐了七天七夜，一句话也不向他说，因为他极其痛苦。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时候来了约伯的三个朋友。那我们一会儿要特别讲到这三个朋友，但是这里边我们一开始看见呢，第三个朋友实在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陪着约伯坐了三天三夜。那当然我们知道，正是这些好朋友没有做出正确的事，给约伯呢带来更大的痛苦啊！一会儿我们会看见，所以我们实在是有的时候我们听到许多的就是对这三个朋友非常严厉的批评，但是我是觉得这三个朋友真的是好朋友啊，能够在陪约伯在这个做七天七夜，能够从远处来安慰他，但是他们呢没有圣灵的工作，所以他们是好心呢做了非常坏的事情，是做了非常让约伯非常痛苦的事情。那我们看见这第一章和第二章之后呢，我们看见天上和地上所发生的事，我们就需要停下来思考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心里边可能就会有许多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可能会把我们带进这个误区里边去。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当读约伯记的时候，第一章第二章是大家非常都读的，然后后来那几十章可能读的人不多了，然后对于最后42章也是大家都读的。那当我们读了这第一章第二章之后，我们里面会不会产生许多的问题呢？我是自己有很多的问题的。那我想先把这些问题呢先交通一下，可这些因为这些问题可能会把我们带进读约伯记里面的误区里面去。第一个问题是，神是在显示自己的产业吗？是不是神好像拿着约伯是个非常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神好像在人面前去显示，我们做父母亲的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好像这也变成人之常情了。我们自己的父母亲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孩子好的时候，我们都会愿意让人知道。那神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我想应该不是，但是呢也不完全，因为神的确是让我们在地上做好的见证，并且好像把教会好的见证像灯台一样，像灯放在灯台上一样，要照亮这个世界。但是呢并不是完全是神要显示他的产业。那另外一个问题就会问的啊，我记得我第一次读约伯记的时候，就里面有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一切好像太可怕了，这会不会临到每一个信徒呢？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想不会的，因为只有约伯在这个地上人群当中，我们刚才提到了只有一个人，神是可以拿他去挑战撒旦的。我们对于我们这些人呢，我常常自己感觉主是用血把我们洁净，把我们藏在他翅膀的荫下，我们是不能够被拿出来挑战撒旦的，因为那个结果只是失败。当然在圣经里边，我们刚才提到挪亚、但以理或者约瑟，但是神并没有提他们，也是非常完全的义人，但是神并没有拿他们来挑战撒旦。在人类的历史当中， 只有一位约伯是神可以拿来挑战撒旦，他是神手中一个极贵重的器皿，一个极特殊的器皿，所以这个不是会临到每一位信徒。那当然集中的对撒旦集中的征战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呢他是完全得胜，约伯并没有完全得胜，他还是人，他还是在过程当中，但是有一个人主耶稣基督当他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与撒旦征战并且完全得胜，他在十字架上完全把自己献出去了，他完全无己，他的血就成就了人类所最需要的救恩。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是在信徒当中特殊的一个例子，是不会临到其他的人的，是神所拣选的特别的器皿。那我们可能会当我们读到这些对话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问，难道神被激怒了吗？神被撒旦激怒了吗？是神因着他里边被激怒了，所以跟撒旦要打一个赌，看看谁能赢，是这样子的吗？不是的，因为这个是神起初先开始的，是神开始的。因为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就说是神问撒旦的，开始你有没有去观察我的仆人约伯呢，是他开始的。神绝对不会被激怒，因为他知道结果，所以呢他也不需要去打赌。那么在这些天上和地上所发生这些事情，神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对，从约伯记里边我想我们可以看见三个非常主要的方面啊。那我想在这交通具体内容之前呢，把这个里边这个感觉，这三个主要的方面的感觉先交通一下。也许对我自己来讲啊，那一会儿孙立兄如果有时间再给我们总结。那对我自己来讲呢，这个好像是三条主线一样，能够帮我们带进能够明白更多一点明白这个约伯记。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先来读一处经文啊，是在29章的第四节，约伯记的第29章第四节。那这个第四节讲到说呢，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幕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然后我们再读一处经文，是在这卷书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42章的第七节17节，说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有讲到两个年龄。第一个年龄呢，是约伯在29章他回忆他在受害之前的一个光景。他说那个时候啊，我是在壮年的时候，神待我有密友之情，我跟神有非常美好的交通，我是在壮年的时候。但这本书最后呢讲到他变成老年。所以我们知道这本书的一个工作，神在约伯身上所要做的一个工作，是把他从壮年变成老年，是让他的生命能够更加成熟，所以可以说是一个成熟的建造的工作。我们必须知道呢，就是约伯他不是一个初信者，他是有相当生命的，在神面前有相当生命的人，他不是一个婴孩婴孩呢就是只能吃奶的，但不能吃干粮的，他也不是一个儿童，儿童呢就是走起路来跌跌撞撞有时候跌倒有时候爬起，他也不是一个少年人，少年人可能他的特点就是rebelling 就是反抗哈。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有孩子，我们曾经也都是孩子，我们都知道这个过程。他也不是一个青年人，充满了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他乃是生命相当成熟的一个壮年人，但是呢他还不够完全的成熟。所以神要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是把他从壮年带到老年，使他已经有美好的生命在神面前变得更加的成熟。这是神所要做的，在约伯身上我们感觉是做的最大的一份工作。那在这份工作当中，神是借着苦难来完成的，神是在他的魂里边所做的工作。所以接下来我们会从第三章到第31章所看见详细的就是魂的救恩。彼得也讲到我们的魂要得救的。孙立雄在前几年也特别跟我们交通到魂的救恩。 那这个魂的救恩呢，是借着苦难来完成的。那同时呢，他也解释了苦难的原因。当然我们知道最根本的原因，人类有苦难是因为罪，亚当和夏娃犯罪所引起。但是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有一些是看不见的。比如说约伯呢，他不知道天上发生了什么，他只知道地上发生什么。在神的试验临到的时候，他不知道天上发生的事，他也不知道是出于撒旦的攻击。所以看不见的可能有天上的神的试炼，撒旦的攻击。那当然还有一些是看得见的，比如说如果一个人犯罪，他要受刑罚，受国家的刑罚，社会的刑罚，也是苦难啊，因为犯罪也是可以带来苦难。还有一些性格的缺陷也可以带来苦难，还有呢是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也可能带来苦难。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解释了苦难的原因，但是呢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这种解释，神是用他特别的方式来解释。那这个方式呢，就是我们所提到的第二个重点，就是神让我们看见，借着这本书看见了神是有无限的智慧、无限的能力和无限的慈爱。我们必须要强调这个无限，就是神他的公义，他是完全公义，完全人是相对是有限的啊。所以第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呢，就是不管是真理是对的，还是就是是出于神的，还是一般性对的真理，它的运用都必须是灵活的，必须借着圣灵的工作。他三个朋友呢说了很多对的话，但是用的方法不对，所以这是三个非常重要的点。那这些天我在思考的时候呢，我好像想到了一幅图画，比如说一个人他要渡过一个波涛汹涌的一条大河，在这个河上只有一座桥，那这座桥呢是一座铁索桥，在这个铁索桥上面有两根铁索，然后呢这个下边有很多的细的绳子拴着木板挂在这两只铁索上。那如果这个人要过这个桥的时候，他必须紧紧的要抓住这两只铁索，在每一个脚步当中他要看清楚前边这个哪一块是板，哪一块是空的，否则他会掉下去。那这我们所看见这个两条锁链呢，两条铁锁，就是这本书的两个重点。一个呢就是我们必须要看见神的工作是要把约伯从壮年带到成年。第二根铁锁呢，就是必须要看见神是有无限智慧、无限能力和无限慈爱。那下边这些细的绳子和每一块板，可能就是像圣灵的工作。那如果这个有的时候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会突然间把它失掉，好像你一脚踩空了。但是如果你的两只手仍然紧紧的抓住这两条铁锁，你还可以回来的啊。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抓住这神的工作啊，他不是无缘无故的要做这件事情，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让他的仆人去受苦的啊。所以我们要看见呢，神是有他是有目的的神，并且他是完全公义的，他是无限，他有无限的能力，他有无限的慈爱，他有无限的智慧，相对于人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好，那我们需要快一点就进入到这个我们今天要读上半部分这个本文。那我们刚才提到呢，约伯在这一切的试炼当中他没有犯罪，当他的灵一开始出来有一个直觉的反应的时候，他表现得非常非常好。但是撒旦呢离开了，可是他的工作并没有停止。我们知道撒旦虽然不见了，但是呢他仍然继续在工作，他把这些痛苦都加上。这三个朋友好像就是被利用了，被利用的三个朋友啊。所以呢神也是借着这个环境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约伯呢，他的灵是非常刚强的，当他的灵里边直觉带出这个生命的时候，两次他没有犯罪。但是过了七天之后，就七天过去了之后，约伯在那边想了很多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他魂里边开始活跃起来。所以从第三章开始， 我们就看见约伯呢开始咒诅他的生日，他开始呢完全的跑到自己的里边，他的己开始出现了。那这个正是神要工作的一个中心，要除掉他的魂，除掉他的己。那也借着这个环境就把这个情况呢就暴露出来，把约伯的情况就暴露出来。所以经过这个七天之后呢，到了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约伯开始开口，他一开口就诅咒自己的生日。他说，愿生我的那日和所怀男胎的那夜都灭灭，愿那日变成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光亮不照于其上。那当然他讲了很多，就是总的来说呢，他就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因为在这七天当中，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约伯他开始魂里边开始反应，这个魂一开始反应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想到许多的事情，他想到他从前的光景，他想到他怕失掉的那一切今天终于出现了，他想到他自己曾经是一个王子，竟落到一个如此的地步，他好像神把他所有的都剥夺了，他进入了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那我们知道这就是十字架更深的工作就运行在他的身上，但他却不能够完全的明白，他不敢放弃神是公义，但是呢他又不能够明白，他的魂不能够明白他为什么受这样的苦，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义啊，成了他那个自义非常坚硬的一个壳，不肯在神面前软化过去。那接下来就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31章，我们就看见呢有一共有三次的对话，这三个朋友们轮番讲话，他们讲了一次，然后呢约伯回应他们有一次，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朋友再讲，约伯再回应，第三个朋友再讲，约伯再回应，这是一轮。然后接下来呢再下一轮，在第三轮，一共有三轮，一共有18次的这个辩论，约伯和他朋友们之间的辩论。那因着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可能一一的看这些哈，那我们就要把它做一个总结。第一个朋友是以利法，他一共讲了三次，在第四章和第五章、第十五章和第二十二章。以利法可能是他们中间比较有智慧的一个人，所以呢，他一开始的时候讲话呢，是按照这个好像一种神秘的观念，他讲到他是怎样听见一些神秘的声音，他讲到呢有灵从他面前经过，使他的身上毫毛质那个竖立，使他害怕，讲到一些神秘的经历，然后他宣告必死的人岂能与神更公义呢。所以他的在约伯身上所下的结论就是说，神一定是绝对公义的，那你约伯在神面前一定是犯罪了。所以我们知道这对约伯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他在挣扎，他里边不明白为什么他受这样的苦，他们其实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在天上发生了什么，他们在地上用魂在苦苦的寻求，苦苦的思考，他们想得出一个能够比较完整的结论，但是我们知道人是有限的，他们所看的是非常片面的，尽管他们在这个些圣经里边所说的话，所记载的话，有的时候是有非常的属灵的价值，是对的，但是呢，当没有圣灵的感动，用在错误的环境下就没有起到它应有的效果，反倒是相反的效果。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看这卷书的第三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定要按照圣灵活的带领啊。那他们就没有在圣灵活的带领面前来讲话。比如说在第五章第十七节 第五章的第十七节，这个以利法讲到说呢，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这是他教导约伯的一件话。那这句话是非常对的，是吧？如果我们从属灵的原则上来讲，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是对的。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但是在那个时候，这句话用在约伯的身上，只能加深约伯的痛苦。因为他所建立的假设是约伯一定是犯罪，所以呢，神要惩治他。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所有的这些假设，都让约伯里边的痛苦呢，就更加的加深。所以约伯就回答以利法说呢，说你是一个使人愁烦的安慰者。约伯承认他们是一个安慰者，他们是好朋友，从远处赶来，与他同坐在炉灰当中悲哀。但是呢，何等的可惜，他们的安慰是一个使人愁烦的安慰者，因为他们没有按照圣灵的引领，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约伯呢，就驳斥他们说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哈。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辩论越来越变得越激烈。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以利法所讲的还是一些蛮有智慧，有一些温柔的话语。但是呢，我们看见三次到最后越来越，约伯的情绪也激动，他们其他的朋友们的情绪也激动，完全的就进入了这个肉体和魂的感觉里边去。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但这个呢，正是神要在约伯身上所对付、所剥夺、所显明的。所以是，虽然仇敌撒旦改变了新的方式，让这些朋友们使约伯更加的痛苦，甚至呢，他觉得好像被完全的压垮一样，但是神正在做一个更深的工作。所以我们的神是实在是，他是全智的神。他是超出了仇敌撒旦任何的工作的一位神。所以这是记载在这个第四章、第五章、第十五章和第二十二章里边这个以利法所讲的。两个人讲到第三次的争论的时候，这是记载在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以利法呢，就是开门见山的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人岂能使神得益处呢？智慧，你在地上觉得你可以做为神做见证，约伯，但是你岂能使神得益处呢？所以呢，这里边好像我们看见以利法又说了一个似乎是对的，但是呢，却不是全对，并且呢是用在一个非常错误的场合上的，使约伯更加痛苦啊。因为他藐视了约伯在神面前的见证。神是非常看重这个见证，他并没有完全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看见神两次亲口为约伯做见证，而且这卷书的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神是看重这个见证。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服侍神的一个，我想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安慰。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实在是不能给神带来什么，我们这些卑微渺小的人，就像这个以利法其实有一半是说的是对的哈，能给神带来什么益处呢？但是呢，他不知道神的心意啊。他神是看重人在地上为他所做的见证，所以他完全是对约伯的指责呢，是不能体贴约伯的困境，反倒重重的要责备他啊。这是对约伯呢很不公平的一个指控。所以约伯呢就到了第24章的时候，约伯就对他所有的指控呢进行了非常这个有力的一个反驳，就是反对他，就是使他能够不要再让他不要再继续在这个错误的路上继续说下去。但是我们看见呢，这个时候约伯的魂好像已经是完全的被激动起来了，所以他的感情，你看见他的感情 是非常激动啊，是非常起伏的，并且呢有几次几乎要瓦解，几乎要垮掉。所以我们清楚的看见这个以利法和约伯的这的对峙呢，是显明了人类所面临考验的时候，他的魂是何等的容易受到这个搅扰。这个搅扰呢，使他失去了很多的理智。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好，那我们下边很快的进入到第二个人，是比勒达。比勒达他一共也有三次的辩论，分别记载在第八章、第十八章和第二十五章。那他所保持的这个比勒达呢，所代表的好像是一个哲学式的一个解释啊。开始那个以利法呢，他是用这个神秘的经历、宗教式的，以感情为主的。这个比勒达呢，他好像是用这个哲学、用推理的方式来回答这个约伯的这个问题。所以呢，他一开始就讲到说，那个你一定是这样，一定是你在这些日子当中你犯了罪啊，然后呢就有这样一个必然的结果就会带出来，因着你这个犯罪，所以呢你就要受到这个神公义的审判。他坚持说，神岂是能偏离公义呢？全能者岂是能偏离公义的？神是绝对不会偏离公义的，在他的这个论断当中是这样子的。特别是在第八章第三节啊，然后呢他又回到这个传统里边来回忆说，你去看一看历史，你去看一看过去，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讲是古往今来，你看见有这样的例子吗？神岂是不公义的吗？当然这些话本身是从原则上来讲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一再要强调的就是，他没有圣灵的工作用在错误的环境当中，只能给约伯带来这个更大的痛苦啊！这是我觉得一直在这卷书里面让我们看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他讲到呢，恶人是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啊！所以呢，约伯之所以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是因为他是恶人啊，并且呢，他们在这所有的辩论当中，当他们情绪被激动起来的时候，他们里边呢就开始有许多的假设，他们就开始假设呢，约伯可能是犯了什么罪，可能是圣经里面记载，可能是侵占了人家的财产，使寡妇孤儿受了羞辱啊，他们在那边想出了很多的臆想当中的这些约伯可能犯的罪，他没有承认出来的罪，那这样呢就是约伯更加的痛苦。那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点，就是当人魂里边被激动起来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受到仇敌的攻击的。那撒旦在他里边所放下的这些，让他们好像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审判者一样。那第三个人是索法。索法呢他只讲了两次啊，那他这个索法这个人呢，他所代表的是律法式的，所以他是从道德的原因来解释约伯为什么受苦。那他讲话也是非常不客气的，他一开始的时候就非常严厉，当然我想这个原因也可能是因为他是后讲话的，他看见这个约伯和他们之间的辩论已经到了一个那个这个火药味非常浓的这个地步，所以他一出来的时候就非常严厉的指责这个约伯，说他呢是非常是按照这个是已经犯了这个教条主义，还有这个他已经是犯了很多的罪的人，所以他必须呢就是按照他的这个逻辑，教条的逻辑，就是他必是要受惩罚的。所以他用了很多这个必是啊，你必一定要是受惩罚的，所以他是最坦白最直接的，就是约伯你是必然就要受惩罚的。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呢，就是约伯 更加的痛苦啊。最后呢，是一次是约伯自己的发言，自己的讲话。那这个是记载在第29章和31章，非常长的一篇讲论啊。那因着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只能看一下这段讲论当中所显明出来的几个主题。那也正是说明约伯需要受对付的地方，因为在这个29章到31章这几章圣经的非常长的篇幅的圣经当中，约伯呢最提到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啊，他提到了许多次我。这里边呢，他有自怜，有自爱，还有自义啊。有人给他统计了一下，好像说他这个自爱呢一共提到了29次，自怜一共提到了30次，然后自义一共提到了31次。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约伯所面临的魂里边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也是神正在他身上所要工作的最后最大的一个问题。那这个篇幅是非常长的，所以到了第31章的时候圣经呢就说约伯的话讲完了啊，约伯的话说完了。真的是约伯在这边说了很多很多的话，但是这里边你如果去看，基本上所有的开头都是说我怎么样啊。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呢，这是第一段，就是讲到这个约伯记的背景和约伯在魂里边的工作。那这个第一段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两根钢索当中的第一条钢索，就是他要从壮年变成老年，他要从已经有美好生命变成更成熟生命所做那个里边所做更深的工作，是在魂里边的工作，是要除去他这个自义、自爱和自怜的工作。好，我就先交通到这，下一次呢我们再接着交通那另外一个就是认识神的无限的智慧、能力和慈爱啊。然后我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孙立雄，孙立雄可以给我们做一些总结和补充。
好，我们晓得约伯记啊这卷书呢是解释人类苦难的原因啊，和他这个那个经历的一个最好的一卷。你在历史上你看不见啊任何宗教的书籍啊或者哲学道德的书籍里面啊能够像约伯记呢对人的苦难呢解释的这么的详尽。那么当然我这里刚刚玛丽已经跟我们讲这个苦难的原因啊是从哪里，主要的我想是因为人堕落是因为仇敌的工作啊，就是苦难的原因主要从仇敌来的。那么圣经呢用约伯呢来解释这个苦难啊，那么我们晓得他是用了一个很可以说是很极端的一个说法，在人类历史上人所经历的苦难呢恐怕是很少有人能够像约伯经历的这么苦啊，这么大的一个苦难很少啊，很少。但是呢感谢主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只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接的那个苦难是大过约伯的啊，没有人的苦难能超过约伯，但是主耶稣为人类所受的苦难是大过约伯的。那所以我们知道主到地上来他承受这个苦难是的确也是为了要拯救我们啊，那么他替我们承担所有一切的苦难。那么我们从哈约伯的三个朋友那里啊，我们可以看见他们讲述的是一个因果论。这个因果论呢它主要的就是讲说呢人所以受苦是因为人犯罪啊。他们无论从宗教、从哲学、从道德的观点上面来讲呢大概立论都是差不多的一致的方向。 就是你约伯一定是因为你受苦犯了罪，所以你要悔改，你要承认啊。他们用宗教的解释，用哲学的解释，用道德上的一个解释。但是我们读约伯记的人都很清楚啊，约伯的苦难与罪无关的，他不是因为犯罪而受苦，约伯是因他的性格，因他的魂啊，就我们弟兄刚刚讲的，因着他的魂而受苦。所以这个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呢，这是有更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啊。那么我们知道，不仅犯罪会受苦，还有更可怕的就是人的因性格啊，因着人的魂的堕落所受的苦啊。约伯呢，我们知道他的受苦跟罪没有关系啊，他呢主要是因为他的这个性格啊，因着他的性格受苦。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呢，对我们来讲，不仅他解决罪的问题，更重要的一部分呢，解决我们这个人的体，就人的魂的问题。所以今生今世在地上啊，弟兄姊妹，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最大的工作，就是要解决人的己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知道，因为神有一个荣耀的心意，他要建立在这般蒙恩得救的人身上，不仅最需要被除去，人的魂的问题如果不能被解决的话呢，神的旨意也没办法得到成就。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地上的教会那么不容易遵行神的旨意，还不是世界，不是罪恶的问题，主要的是什么？人的魂，这个魂的抵挡这一方面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所以我们能够感觉到，在约伯记里面呢，约伯的正直和他的志意啊，他这个魂的力量是少有人能够赶得上啊。但是呢，从他身上呢，出现一个重要的原则，这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必须要记得这一个啊，就是你那个魂的里面向着神的事情的抗拒越大，你所受的苦就越大啊。今天呢，没有一个人的魂能够像约伯这么大，所以你放心，你也不会经历约伯那么大的苦难。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魂不蒙拯救的话呢，我们终究是受苦啊。所以请我们记得，你的魂的抗拒越大，你所受的苦就越大。所以神就用这个苦难来对付人的魂啊。所以呢，诗篇的作者讲，受苦与我有益啊。弟兄姊妹，我们想明白为什么神叫我们经历这许多的苦难。当然你犯罪受苦啊，那个是最没有价值的。那么你用你的魂受苦，弟兄姊妹们，它在我们身上能产生一个改变，因为这里面有基督十字架的功效。感谢主为我们经历了最大的痛苦，主舍己，对不对？他为我们经历了最大的痛苦，所以这个主耶稣的十字架的舍己啊，这是我们魂的最好的救药。所以今天他替我们受那么多的苦，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愿意降服的话呢，我们的魂能够改变，我们就不需要受那么多的苦啊。所以最大的苦难是主为我们担去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实在是蒙福啊！你要懂得主的救恩呢、啊。所以今天呢，这个如果我们像扫罗、像保罗一样的，常常用脚踢刺啊，这是很难的啊！你不肯顺服，不肯听主的话，你的魂抗拒，对不对？你自己很强大啊，你自义，你自傲，自己的感觉非常的强。弟兄姊妹们，你只有越多的受苦，就是这样。如果你懂得十字架的意义了，你知道就是主借这个苦难做工在你的身上，为了改变你，而你有所顺服的时候呢，这个苦难会减低，并且呢，这苦难对你有意义，对你产生非常非常大的意义啊。我们以前呢， 读这个小先知书和弟兄姊妹们读到这个约拿，对不对？讲过约拿，你看约拿也是一个哇，这个魂的力量强大的一个人，对不对？是个 strong will 的人啊。那么，但是我们晓得约拿的那个魂的强大还赶不上这个约伯啊。约伯是神所用他，就是因为呢，他和他这方面太突出了啊，所以呢，神就用他来做个例子，来说明苦难的原因，说明啊，神借着苦难在人身上所要带来的那个结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约伯记是特别提醒我们基督徒啊，你要学会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要学会舍己啊。我们今天呢，看看很多弟兄姊妹们，有的人不一定是犯罪，看起来也蛮爱主的，也在教会里面呢，好像有很多服侍的，但是呢，你看见那个受苦啊，很多的苦难在身上，很多东西都是因为什么？因为性格带进来的，啊，因为魂带进来的，啊，很多家庭的难处也不一定关乎犯罪，但是因为是性格的冲突，对吧？性格的这个顽强抗拒所产生的一些的苦难，所以求主给我们智慧，从约伯记呢，我们里面能够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让我们能学会更多的降服。所以一个人能服下来了，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能够达到果效的时候呢，那个苦难对我们来讲就产生了意义啊。所以呢，约拿呢是主特别讲到侍奉上的啊，人的魂的一个抗拒的力量。那么约伯的记呢是更广泛讲到一些的情形。所以呢，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代表人的智慧，人类历史上你就看见用宗教、用哲学、用道德来解释这个苦难，对不对？但是解决不了的啊。我前不久呢听过有一个哲学的教授讲述一点这个苦难，讲述宗教，哇，那讲得头头是道。说你读到这约伯三个朋友的时候，你弟兄姊妹有兴趣把他们的讲论读一读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们讲得非常的有道理的，有很多话都是非常的充满智慧的。但是我们晓得这个不能解决约伯的问题，所以就给约伯带来更多的痛苦，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讲了为什么保罗在四书讲到弃绝世界的智慧呢？啊，弃绝宗教，弃绝哲学，弃绝这些所谓人的道德的这些教训，因为那个东西啊，不仅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啊，带来的还是更多的一个痛苦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约伯记真是一本何等宝贵的一卷书啊！因为我们知道，人从堕落中，人一生到这个世界中就是苦难。所以我常多次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做人很苦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感觉不感觉做人很苦的？但是呢，今天呢，如果我们明白了十字架的意义，懂得了主的救恩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个苦难在我们身上有积极的意义的，啊，它能改变我们的魂。叫我们能够和神之间的关系更亲密，也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全在我们身上啊。所以呢，我想我呢补充一点点的这个交通啊。那么感谢主的主借的玛丽弟兄已经把这个解释的蛮清楚的啊，所以我再加上一点点这个属灵上的这个意义的一点解释，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真正从约伯记里面啊领受神的教训啊，在我们不多的日子里面要学习降服在神的跟前，越多的降服就越多的蒙福。我就再说，你越多的抗拒，你的苦难就越大啊。这是约伯记给我们看见，所以约伯记并不关乎罪恶，它是关乎到我们这个人的记忆，我们人的魂的这个救恩。好，我想我就交通这么多吧，这时间已经到了，把时间交还给玛丽。
好，谢谢圣弟兄。那我们下边有点祷告。 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把这本宝贵的约伯记放在我们面前，虽然有许多非常深奥的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能够明白，主，我们求你借着你的圣灵把它实际做工在我们里边，让我们在人生的各样的经历当中能够寻求圣灵的感觉，去接己和魂所有来自世界所有世人智慧的这些解释和运用，主啊，让我们实在是真实的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变得更加的成熟，这是你所要做的要完成的工作，我们为此感谢赞美你，我们也求你继续祝福弟兄姐妹们余下的交通的时间，不然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母，阿们。好，我们分组之前稍微有一点简短的报告。我们今天晚上呢，这个是因为会所的停车场积雪，所以我们全部改在线上。那下个星期五如果条件好的话，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回到这个混合型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可以去会所参加聚会。那下个星期五我们继续交通约伯记的下半部分。我们要来这个主日是两位弟兄交通，李俊硕弟兄和杨信远弟兄，有吴静姊妹和张立邦弟兄翻译。主日的聚会还是混合型的，虽然现在这个停车场还有积雪，明天洪良弟兄会带领一些弟兄们把这个积雪清除一下，但是主日弟兄姐妹们来的时候还是尽量要小心啊，开车在那边停车什么都稍微小心一点。那我们上一个主日已经报告，就是我们现在聚会呢，口罩是可以自己选择的，你选择可以戴，也可以选择不戴啊，就是不是那个要求的戴口罩。盼望着主日弟兄姐妹们也能够都能够参加聚会，也为我们的弟兄们的服事祷告啊。好，我想我们就报告到这里。